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欢迎大家收听亲情不断电，我是陈明。我们今天一位新的弟兄来到我们的演播室了，欢迎我们的水恩弟兄。
大家好，我是水恩。
谢谢水恩弟兄。水恩弟兄也是我们一起学习，我们是同学。我们这里也有天信弟兄。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天信。
好，那我们今天要讲到第三课了。真男人要做的时候呢，第一步要做的事情就是回顾我们的成长经历，回顾我们的过去，回顾我们成长的经历，也回顾我们和父亲的关系，回顾我们跟我们母亲的关系，这样子呢，让我们更加的能够认识到今天变成我们这个样子，跟以前是息息相关的。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一个系列的话题。
我们生活在世上这几十年真是一个旅程。
我们从哪里来？起点站在哪里？我们要到哪里去？我们的终点站在哪里？
圣经里我们去寻求和领受人生的答案。
跟过山车一样，有惊险，同时呢也是充满乐趣的。男人在一起嘛，就有我们男人自己的话题。
男人的天空，
一个好汉三个帮嘛。
说的是回顾，其实大家都不陌生啊，因为很多中国电影都讲回顾吗？那个赵薇不是导演一个《致青春》，就是回顾我们以前大学的时光吗？其实这些题材很多，大家身边，讲以前过去的事情啊，挺美好的回忆。
对，
是我们每个人好像都觉得自己以前有自己的故事，但每个人在分享自己的故事的时候，都发现每个人的故事既独特，但是都有一些共同点在里面。
嗯，成长也有很多开心的日子，当然呢也有一些痛苦的经历的。回忆起来的时候，大多数男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是在一起不太愿意分享我们不开心的或者受伤的地方，对吧？
嗯，
但是呢真正我们上完这个课，我们弟兄在一起分享的时候，才发觉也有我们很多相似的地方啊，对吧？虽然经历不同，但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的。
每个人的过去都是形成自己今天的一面镜子。
嗯，
说但我们今天很多人在生活里面去回顾过去好像很少，就是把自己的过去找出来看看，做一个总结，这个是我们好像生活里面大家都知道很重要，但是真正去做的反而很少。
嗯，
但是这我个人学了之后就感觉这个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需要对自己的过去有一个认识，才能找到自己成为今天的我的一个原因。过去的一些苦痛也好，快乐也好，都形成了今天的我。过去的一些纠结的地方，不愿意打开心门的地方，也许通过这个总结能够找到一个解决的一个方法，让自己对自己的今天有一个更清醒的认识，才能够去面向未来。
嗯，确实是，就是男人坐在一起我们谈大概就是政治啦，体育啊，我们很少坐在一起有机会说谈下来，谈一下我们的过去。当然也有讲小时候的开心的事情，但是不开心的事情大家觉得很扫兴，不要谈这些事情，对吧？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有这个机会来，就是过去的苦水的这是机会很难得的。
到苦水之前呢，我先回忆一下，我们那会儿其实是60年代出生，70年代长大的这一批的人，父母都是双职工，
对，
然后我们这一批都是脖子上挂着钥匙长大的那一批，
我也是，
对吧？回想起来，跟现在的小孩比起来，我们真是快乐的多。我们那会儿玩的东西太丰富了。我不知道你们，因为各个地方不一样啊。烟盒啊，弹球啊，那个抛砖的，就是工地上扔几块砖，
对，我也玩过那个，
都玩过那个，
对，
斗蛐蛐啊，还有就跟自然界跟玩的东西太
大自然很接近。
对，从小成长起来呢，有这样的经历呢，现在我觉得还是到成人以后呢，还是有好处，对我们沟通啊， 合作呀、共享啊，对关系的理解啊，
在游戏中成长，
游戏中成长，真是寓教于乐。这么成长起来，这是快乐的那一面。
嗯，
不快乐那一面，真是双职工没有父亲的陪伴呐、父爱的缺失啊。
嗯，
这是痛苦的那一面，是吧？
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说每个人的故事呢。都有它的独特性，但是讲到很多地方的事是有相同点的。那相同点呢，就是我们都有快乐的时光，然后呢，我们都第二点就是我们都有这个很光荣的时光，还有就是，但是我们有缺失的时光，还有就是我们受伤的时刻，还有就是决定性的时刻。刚才说了这个欢乐的时刻了哈，那么有没有一些很让你很光荣很骄傲的时刻？
对，我有一个，但我这种时刻实在是太少，在我的生活里面
也说说有。
但是有一个，就是我考大学的时候，父亲可能也没想到我会考上这个还不错的一个大学，所以为了这个事情我父亲就很自豪。父亲在外地工作，我是很少见到他，跟他交流是实在是有少，我们之间基本上互动很少。但是在这件事情上我到今天都记得很清楚，我父亲为我考上这个大学，他觉得是他的一个在同事之间朋友之间一种很光荣的事情。那我自己作为一个儿子，当然因为父亲的光荣自己心里面也是非常
也是非常光荣的，
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
一直都影响到你现在的。
对对，
成宇你说过你一直在为自己的父亲活着，好像是，但我自己确实小时候也真是有为父母而活，要拿那份荣耀啊，光荣的那种，做三好学生啊，从小学初中啊都在做学生会主席啊，班长啊，少先队大队长，三道杠啊，荣誉嘛，你做好了以后爸爸妈妈对你有语言上的奖赏吧，
对对对，
所以就为那些东西去活，好像是那样的。
对我们过去的，尤其我们在东方传统文化里面，很多的时候是为父母而活，真正是父母也没注意这一点，我们自己更不知道这一点，怎么样去活出我们每个人的自我，就是我们的神所造的我们每个人，就像百花有不同的颜色，不同的色彩。那么我们每个人也是有自己的个性，自己天性里面的特长，我们在这个为父母活的时候，我们就忘记了自己的自我，迷失掉自我。我自己我就觉得是一个很痛苦一个经历啊，因为我的天性可能现在朋友们都知道，我是可能是学文的一个鸟，这个是为父亲而活着，就是为家人而活着，就是去学了一个
理
工的东西。
嗯，
但是现在理工的知识也没了，
因为我们那个年代都是
好找工作。
流行的话就是嘛，学好数
理
化，
数
理
化
走遍
天
下
都不怕。我是到30几岁我才发现我一生最大的一个目标一个动力，就是讨我的父亲的欢心。我们家是另外一个极端，管得特严，什么东西做得很好，但是我可以大概体会他是比较骄傲，但是他从来吝啬说出来，都不说的，不说不表扬的，怕你骄傲。所以我一直辛苦啊，就为了考高中考大学出国工作，这些事情全部我都要把我最好的一面展示给我父亲看，然后要得到他的这个肯定。但是无论我怎么样的努力，他都是很少很少对我有这种肯定。
嗯，
很少的，
就是这个赞美是
全面，就是像我们这个讲课有个例子，也是那个人已经做得很好了，做了一个医生，考试是全部都是考 A 的，只有一门是 B， 他父亲就会问你为什么那科会考 B 呢，不是为什么不能考全 A 呢。我父亲也是有点这样子的，都是说他担心的那面，或者说你不足的那面，当然是他也是好心的，他是要说让你继续的努力，所以我永远都有空缺，永远都不满足，觉得哎呀，什么时候父亲才能真正的肯定我，告诉我一声儿子你做得很棒，但是很少很少得到这样子的肯定。
成明，你以为你孤独吗？
都这么长大的。
这种现象好像是我们整个我们这种华人父母的一个比较普遍的一个现象。从现在我们学了这个课就发现，我们的赞美和表扬不只是在儿女身上的欠缺，甚至我们家庭生活也好，甚至外面的与朋友相处也好，都舍不得开启我们的口去赞美别人。
对，
但是实际上赞美自己的儿女，他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儿女，得到真正的长大。我们的朋友我们也能赢得真正的友谊，我们的家人能够有一个更和谐的一个家。所以赞美总有一种对他的一个误解，应该说是比如说孩子上总是觉得 赞美多了，它的尾巴老是会翘到天上去呢？
我也是听的，
实际上这是个很大的误解。所以我们学了这个课，我们电台前的听众如果听了之后，这里上希望我们有共鸣，在如何教育我们的孩子，对的，我们周边的朋友和亲人上多一些赞美，不要吝惜你的赞美。
对，那会儿我还记得，那个我们其实虽然父亲缺失，但是父亲回来以后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时间有限，但是也都是你们刚才分享的那些，全是指责呀、纠正啊、教训呐、甚至训斥啊、那种有极端的，可能还有侮辱啊、体罚呀、那种，对吗？真是有打手板的，
有
啊。最典型的一个，大家可能都很耳熟能详的，就是你看看人家隔壁老王家的那个孩子，对吧？
我也有，就我们家这个说这个话呢，
一样的。
对，好多家庭都有这么不同的说法，不同的父母说出来都是同样的意思。
学这课我们才学到，其实这正常的做法应该是什么？那三句话我记得特别深。
对，
就是我爱你，这父亲要对
孩子
说，要说我爱你，那就是这种。你在某些方面是做得真好，对吗？你很擅长某些方面，赞美啊，我以你为荣，骄傲，你的行为，你的各方面表现，真是，我有你这么一个儿子，我真是有荣耀，是这样的一种的说法。
对，
我们小时候长大，从来这些都不会临到我们呀。
对对，刚才水恩分享的那个经历啊，你父亲对你的那个考大学很骄傲，对吧？他有没有就是口头上的跟你说，孩子，真是为你骄傲？
从来没有。
但是你感受到，你感受到了。OK，
你感受到。
对，那也不错。而且到现在都还记得，太重要。你看，这还没有直接告诉你的一个赞赏，都记到现在，对你的影响是一种积极的影响，对吧？那么我们如果说能够像天心这样说的，能够每天说这三句话，对我们的孩子、女儿也好，儿子都好。对他的建立啊，成长太有力量了。
对，这里面我们说的就是最缺失的就是我们的赞美，从父母来的爱的表达，还有这个甚至能够用肌肤之亲的拥抱，这是我们非常缺失的一个东西。
对对对，
而这个对一个孩童的成长真是非常的重要。让他成为一个不再是冷冰冰的人，而是一个真正是有血有肉的真正的人。
对对对，
所以现在我在自己的孩子的成长中，我现在也是觉得应该自己要去勇敢的实践和改变这一点。那么我现在对自己的孩子也是，如果他做得好，我会去赞美他，也会去拥抱他，去说我爱你。我就发现我的小孩在成长中，他的一点一点的，同我小时候的就不一样，冰冷的一些地方，在他的身上就没有这样的现象。这点我就觉得他是一种幸福。但这种也是学了这个《男人天空》这个课。尤其是教会里面的生活啊，圣经的一些爱的教导，重新的做一个不同的人，去影响我们的家人，影响我们有一个真正健康的生活，活出一个健康快乐的一个家庭。
成桥段，我的真诚写成副歌，用我的生命写一首诗歌，请耶稣编曲，生灵不青涩，我的心肠，我的灵魂都投入唱和，旋律来自天上，歌词独一无二，唯有我能唱，唯有我能唱我生命的诗歌。全是散发出光和热，
我们在父亲那一代给我们的很少这种肯定啊、赞赏啊，还有就是拥抱啊。但是呢，我们是对我们的孩子是可以做出来的。心理学家他们说呢，你们自己都没有得到这些爱，你们怎么可以就是对下一代会做得到呢？对，有孩子的时候我也很担心啊，说我这个是得不到不够爱的人，我怎么爱我的孩子，我就很担心的。其实我就想起圣经一句话叫做，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
对，
所以我们是可以支取，从神那里支取了爱，所以我们就是完完全全做得到。像你刚才说的，我可以也是可以对我孩子拥抱，我可以对那说天心说那三句话，我是可以说的。我们是有这个爱的能力的，可以把我们这些爱传到下一代去的。
是的，是的。首先刚才提到了就是这个高考的事儿，
对，
其实真是总有考得上的，有考不上的，
嗯，
总有那考不上自己理想大学和理想专业的。你说现在父母应该怎么样对待这样的孩子？
嗯，
对所有的孩子，无论他是什么样的处境，父母都应该真的用这三种的态度，就实际上都是爱的一种的表达，给这个孩子。那真的有父母的爱在里边，鼓励他，以他为荣，作为他精神的强大的后盾。
嗯，
家长们呢，能够重新的去认识自己的孩子，即使他们暂时这次考试也许没有考出一个好的成绩，没有考上大学。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因为人生的路真是很长很长。
对，
一次考试并不代表所有，人生不是一次考试就决定他的命运，重要的是父母的和家长的亲人的这个鼓励赞美，我们就是孩子的心灵平静和重新充电的一个港湾。
嗯，好，我们现在继续回想到我们的第四个哈，回顾我们的过去，就是说我们成长的经历边也有一些这个受伤的时刻。
对，这个话题对我们男人来说是很难
去开口，对，这比较沉重一点，
嗯，
比较沉重一点。
记得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好多同学说到这里都泪流满面了。
是是是，我们小组也是哈，
一样的，
我们也是。
男人有泪不轻弹，但是在我们这些男人走到一起学这个课程，希望成为真正的男人，我们也是能够勇敢地吐露自己的心扉，流出自己的眼泪，痛快地流。
对，特别是讲到和父亲的关系啦，父亲对我们不当的教育的方式啦，最容易受伤的就是在家庭里边。讲课的这个老师他也是回顾他自己，他父亲是一个酗酒的，经常的酗酒，做什么事情都是做不成的，被邻居啊这个社区里边都知道了。最耻辱的就是说他父亲有一次说要去做一个桌子，叫他去那个五金店去买个工具，进到五金店他去问那个东西，我想买一个这个东西，我爸要做一个桌子。我有一批的这个男人好多在那边买东西的都知道他父亲是谁，他说他能知道做桌子吗？他可能只知道喝酒吧。然后大家都哄堂大笑，他那个大概十六七岁，他就觉得是最大的耻辱，不是因为他自己的错，而是他父亲一家之主为那么多人的羞辱，他自己受到的是最大的羞辱。
你讲到他自己甚至结婚的时候，父亲竟然因为酒醉了没有参加到他的婚礼，
嗯，
女方的父母看不见他的父亲来，这样的经历让他在心里面立下一个志向，我要改变自己，今后不要成为像父亲这样的。
嗯，
也许这是我们这个今天有这个课程的一个起因，也许是。
对，
嗯，所以我们很感谢这个课程。
嗯，所以刚才讲的这个就是决定性的时刻，就是第五个了。你讲到就是说在他父亲不存没有参加他的这个婚礼的时候，让他很沮丧，很心里边很愤怒。虽然是在结婚大喜的日子，他很愤怒，所以他就下定决心说，对，我要做得更好，我要比我父亲做得要更好。
对，
就是改变他的生命。
没错，我记得他还给大家分享了他结婚时候的照片，照片里面真是没有找到他的父亲。
对，大家都开开心心的，穿得漂漂亮亮的，就缺一个，缺他父亲，所以他真是很生气。
补充一个我自己故事，比如说一个令我受伤的一个时刻，我是小时候就是比较调皮，那时候我们都60年代的，都是搞批斗啊，斗争大会都是特别多的。
嗯，
那时候的好多家庭都学会了这个叫家庭斗争大会。
嗯，
所以我们那个地方的民俗就是过年的时候也许就是一个家，如果这个家里面哪一个人是最有权威的主持这个会议的，那我们家就是我父亲了。那么每年的斗争大会里面其中一个主题就要斗争我，因为我是比较调皮，虽然我自己觉得不调皮，但是在那时候大人的心里面就觉得很调皮。过年的时候年三十了，结果还要站在那中间，那么小的一个小孩子还要被批斗，现在想起来那真是一个让我很心碎的一个。所以我回想起来我们这个每个人有自己的这一幕，像我自己也有这一幕。那我们小时候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为什么父母会去做出这样的一些举动来伤害一个无辜的小孩子，他什么都不懂的小孩子，调皮实际上是一个小孩一个聪明的一个表现。学这个课程也就是真是要改变我们，让我们重新去认识我们自己，也能够修正我们自己，让我们的孩子让他们不再受伤。那这就是我们的，也是我的一个心愿，也是我们电台我们几位弟兄在这里的一个心愿。
对，是的，对，我们回顾这些痛苦啊，就是我们其实目的不是说让我们抱怨以前我们多苦啊，就是目的就是真的是看看我们现在，第一是明白我们为什么现在会变成我们这样子，有些时候我们的那个举动啊谈吐会出来之后，我们就明白可能跟我们的小时候有些关联，所以我们要去处理了哈。
提到了一个话题，就是原生家庭的问题，对吗？
对，
我们生长在某一个具体的原生家庭里，其实呢再大一点呢，就是你在哪个地区啊，哪个国家呀，有这么样国度的一个的限制，生长在哪个时代呀，是吧？
好，谢谢两位弟兄的分享，也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各位听众，下次再见
啊！谢谢大家，再见。
我愿意将我全心交 守住在与你。
亲情就是一个温柔的微笑，一个关爱的眼神，一个体贴的问候，一个温馨的拥抱。珍惜你所爱的家人。
运动场上每一个运动员都在尽心竭力，希望拿到奖牌。
舞台上的歌者也在尽心竭力，希望可以取得好的名次。生活中的我们也都尽心竭力，希望拿到好的成绩、工作和收入。
但是，你可曾想过，要尽心竭力为你的心找个居所呢？
心的居所就在耶稣基督里。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汉语拼音“亲情在良友网”的意思。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亲情不断电，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钢枪劲风暴过黑夜，渡阡陌，月洋海，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立给予，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